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他。这个主日，也就是11月1日，是日光节约时间的结束，大家都多了一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下个礼拜二，11月3日，是美国大选的日子。如果你还没有去投票的话，请记得去投票。此外，中文的成人逐日学也是在逐日的下午两点钟用线上的方式上课。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15章第13节到37节，《撒母耳记下》15章13节到37节。撒母耳记下15章13节，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地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但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殿。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到伯莫哈就住下了。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人，也都在他面前过去。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正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那里。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就都过去，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吉伦西，众民往旷野去了。沙都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了，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于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户筛衣服撕裂， 头蒙灰尘来迎接他。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去，必累赘我。你若回城去，对亚撒龙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祭司沙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就要告诉祭司沙都和亚比亚他。沙都的儿子亚西马斯，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那里。把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我。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在传讲进行之前，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保守和带领，让我们能够一切平安，也感谢你让湾区的新冠状病毒疫情有些的缓和，也感谢您让我们教会打算从11月1日开始开放在教会里面的崇拜聚会。我们求你继续来帮助这个疫情能够不断的改善，以至于可以完全的止息，好叫我们可以尽快的恢复往常的生活，以及在教会内的各样聚会。下个周二也是美国大选的日子，求你帮助美国的人民能够选出最合适的人选，也恳求你来维护美国社会的安定，以及保守弟兄姐妹在圣灵里面的合一恭敬。把今天主要传讲信息再一次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一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大卫再度逃亡的启示。大卫在做王之前，曾经面对这个扫罗对他追杀许多年，那是他人生当中一段相当落魄的经历，也是相当痛苦的经历。他可能会以为当他做王以后，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当他打败了仇敌，四境太平，国富民安的时候，竟然还会遭遇到要逃亡的这种境况。其实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在经过一番的奋斗之后不但事业有成，而且家庭好像也被建立起来了。原本可能以为自己就要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因着某些天灾人祸的发生，把这个原本安舒安定的生活那又破坏了，甚至于在给自己带来了非常重大的灾害，让自己的生活再一次的陷入困境当中。当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如何来面对呢？在这里大卫如何来面对再次逃亡的景况，也可以给予我们一些的启示，好叫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危机的时候更加懂得如何来面对。那么大卫为什么会面对再度逃亡的景况呢？表面上的原因是因为众叛亲离。从撒母耳记下15章第1到12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 大卫之所以需要再度逃亡，是因为儿子背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百姓对他的背叛。在撒母耳记下第15章前面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为人老谋深算，他常常站在城门口接见百姓，装成非常关心百姓的样子，为的呢就是得到这个民心，给他自己建立这个尊贵的地位。等到呢时机成熟的时候，那么他就发动政变来夺取大卫的这个王位。其实不只是亚沙龙会这样做，我们可以看见在历史上那些有野心的人士，他们常常也是这样做，他们处心积虑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是为了要劳拢民心。而这些百姓呢，他们也常常呢没有察觉这些人的用心就陷入他们的圈套里面，被他们利用，甚至于帮助他们达到了目的。所以我们也要小心，要懂得明察秋毫，不要中了恶人的诡计，以免助纣为虐。大卫之所以会面对再度逃亡的处境，除了表面的原因是因为众叛亲离之外呢，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大卫犯罪。在此之前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因为犯罪得罪了神，虽然神已经饶恕了他的罪但是呢犯罪是会带来罪的恶果的。所以在上次我们也谈到，神借着先知对大卫宣告了许多的报应。第一个报应是借刀杀人的这个报应，就讲到这个刀剑呢必不离开他的家。那么第二是关于大卫犯奸淫罪的这个报应第三呢则是说大卫在暗中所犯的罪会在明处那把它显明出来。那么这些神对大卫犯罪的报应，不但在之前的经文里面已经开始应验了，而且在这里还有在以后也会继续的应验。大卫之所以会再度逃亡，真正的原因除了是因为大卫犯罪之外呢，也是因为大卫失职。从撒母耳记下之前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大卫知道暗恋奸淫同父异母的妹妹之后，大卫只是大怒，他并没有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亚沙龙他就自己去处理这件事情，他安排他的仆人找机会把暗恋给杀死。当大卫知道亚沙龙杀死暗恋之后呢，大卫也没有对亚沙龙有任何管教的行动，可见大卫对他的孩子缺乏管教，这也是导致亚沙龙无法无天的原因之一。我们不知道大卫在孩子犯罪之后为什么不去管教他们，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曾经犯过类似的罪，所以他心里有那种自卑或者是自责的那种心态，所以没有去管教他。我们可以看见他跟拔示巴的事情可能已经在他的心中呢留下了那个阴影，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去对付他的孩子有犯奸淫的事情， 所以即便暗恋他有过错，他只是非常的生气，但是却缺乏那个勇气去矫正他。如果他处理的当，或许也就不会导致以下的这些的事情发生。另外，他借刀杀乌利亚的事情呢，也可能让他缺乏能力去对付亚沙龙啊，教唆人杀了他的儿子暗恋。所以呢，大卫不但没有去惩治这个亚沙龙吩咐仆人杀暗恋的这个过错，他还放任他自由，以至于呢，他有机会来谋反。此外呢，也可能是因为大卫他就是太过溺爱孩子，所以他就没有去管教他们。但是不管原因到底是什么，缺乏管教的结果呢，就是会纵容这个罪恶不断的发生，而且这个罪恶也会越来越大，最终难以收拾。所以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对孩子适当的管教是有必要的。那么大卫的再度逃亡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第一个是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个启示。我刚说过的，大卫之所以会再度逃亡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卫的犯罪。可见大卫的再度逃亡是大卫犯罪得罪神的一个结果。当大卫再度逃亡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留下十位看守宫殿的妃嫔，但是后来亚沙龙为了巩固自己夺得的这个王位呢，就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亲的妃嫔亲近，这就应验了神借先知拿单给大卫犯罪报应的这个预言。可见神是轻慢不得的。大卫在暗中跟乌利亚的妻子行淫这件事情，神就在明处惩罚他，使他因此受辱。今天许多人会以为只要自己暗中犯罪不要被人知道就没事，但是事实上就算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还有神知道，而且神会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在暗中行恶，其实神都看在眼里。因此呢，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糊弄人就没事了。其实神是轻慢不得的，而且得罪神要比得罪人更加的严重。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因为听从神的吩咐，所以就很顺利的攻占了耶利哥城。但是在进攻小小的爱城的时候却失败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我们可以看见那时候犹大支派当中，谢大的曾孙沙迪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娶了当灭的物，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我们可以看见当亚干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偷偷摸摸的做的，他以为没有人知道，真的其他人都不知道他犯了这样的罪，但是神却知道，所以神才会向以色列人发怒，让他们被敌人打败。当他们打败仗之后，约书亚就来到神的面前寻找打败仗的原因，然后才知道是因为有人在他们当中有人得罪了神，才会带出这样的结果。他们最终不但去找出了犯罪的人是亚干，而且也用石头将他打死。可见神是轻慢不得的。亚干在暗中所做的恶事 神不但使他在众人面前显明出来，而且还让他因此受到罪的刑罚。大卫的再度逃亡，除了给人有神是轻慢不得的启示之外，也给人有罪的影响很深远的启示。大卫杀害乌利亚和夺了他的妻子的事情，虽然是在暗中行的，但是他的下属知道这件事情，我相信他的孩子也应该知道这件事情。许多时候父母的行事为人，孩子看见了虽然不说，但是他们都看在心里，所以当父母做错事之后，就会对孩子产生重大的影响。自从大卫犯罪以后，他的孩子跟臣仆也是一个接一个的跟着他犯罪，先是暗刃奸淫同父异母的妹妹，接着是亚沙龙吩咐人杀了暗刃，然后呢又联合大卫的臣仆和百姓起来篡夺大卫的王位，之后又在众人面前与大卫的妃嫔亲近，后来大卫的大将约押不但趁机刺杀亚沙龙，而且为了做全以色列全军的元帅呢，他也趁亚玛莎没有防备的时候将他杀死。可见大卫犯罪对他的孩子和部下都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自从大卫犯罪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见许多幅上行下效的图画，他们所犯的罪都是大卫犯罪的复制品，所以千万不可轻忽罪所带出来的影响。特别是做父母的，千万不要以为小孩子不懂事，所以就不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父母的行事为人，不但看在孩子的眼里，也看在孩子的心里。他们就像复印机一样，会把父母所做的都拷贝去。所以如果不要让罪对孩子产生影响，做父母的就不要犯罪。当然呢，要一个人完全不犯罪，这也是 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我们总是要尽可能的不去犯罪，万一犯罪了，也一定要清楚的对付罪，不但是要在神的面前对付清楚，而且有些罪也必须要在人的面前对付清楚，这样一来才能够减少这个罪对自己对别人所产生的影响。大卫的再度逃亡，除了给人有神是轻慢不得的以及罪的影响很深远的启示之外，也给人有患难之时见真情的这个启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亚沙龙虽然在表面上很关心百姓的事情，但事实上他对人的关心并不是真心的，他那样做只是为自己的作王铺路而已。在平时我们看见大卫，他虽然没有像亚沙龙那样关心百姓，但是在危难的时候他还是心系百姓的安危。大卫在面对叛变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群忠心的跟随者，他或许还可以跟亚沙龙所率领的叛军一搏，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却选择一条逃亡的路，这实在不是一个英雄人物所会选择的路。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在撒母耳记下15章14节记载，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成的人。虽然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大卫怕 亚撒龙来把他杀了才逃走。但是这句话也不可否认的，他也是基于对众人安全的考量，才会选择这一条逃亡的路。因为如果他想要顽强的抵抗下去呢，不但会连累到他的属下，而且也会连累到全城的百姓。所以为了避免这些无辜的百姓遭受到池鱼之殃，他只好选择逃离开耶路撒冷。其实要过逃亡的生活，对他而言还不算是最难过的事情。最难过的事情他要因着他的儿子篡位逃亡，这才是最令他难过的事情。但是大卫在时候也顾不得他自己的尊严，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他必须选择逃亡。可见在这里大卫在危难当中，他还是关心百姓的安危。在患难之中，我们除了在这里可以看见大卫对众人的真情之外，我们也看见有一些的人对大卫的真情。在平常时候，大卫他因为是以色列王，所以许多人要来跟随他，跟他做朋友，那这是常有的事情。但是怎么样才能看出这些人是真心的呢？只有在患难的时候，如果这些人还愿意跟随大卫，那么才能看见这些人是真心要来跟随大卫的。当亚撒龙发动政变要来篡夺王位，而大卫却要逃亡的时候，那些曾经跟随大卫的人在这样的时刻就必须要表态，选择站在大卫这边呢，或者是要选择站在亚撒龙那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要选择站在哪一边。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则笑话。有一个人向他的朋友诉说他丈夫的错处，越说越气愤，突然转头问他的小儿子说，如果爸爸妈妈吵架，你要站在哪一边？这个孩子想了一下，坚定地说，站旁边。这个孩子怕得罪自己的父母，所以哪一边都不站，他以为哪一边都不站就可以避免得罪自己的父母。然而他哪一边都不站，也有可能会同时得罪他的父母。在这里，那些曾经跟随大卫的人，他们也是无法选择站旁边，他们要么就跟随大卫，不然的话就跟随亚撒龙。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以前跟随过大卫的人，在大卫面临危难的时候离弃了大卫，转身投靠亚撒龙。但也有些人在危难中仍然选择与大卫生死与共，像这样的人才是大卫真正的朋友。大卫在患难的时候也可能会遭遇到众叛亲离的情况，但是只要我们来信靠神，他对我们仍然是不离不弃的。今天除了神以外，谁是你真正的朋友？今天谁肯在你患难失意的时候仍然愿意来支持你、鼓励你的人，就是你真正的朋友。因此当你在患难的时候，如果还有人不顾自身的安危和利益仍然选择站在你这边的人，他就是你真正的朋友。同样的，在平时一个人愿意来跟从主，可能还看不出这个人对主是否忠心，但是如果在患难中那个人还愿意来跟从主的话， 那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正愿意跟随主的。因为在平安的时候做跟随者总是容易做的，但是困难的来到呢，它就像以显影剂一样，可以把我们信心的影像呢显明出来。谁才是真正属主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就可以看得一目了然。盼望今天我们作为主耶稣的跟随者，都能够跟忠心跟随大卫的人一样，即便是身处在困难的环境中，也要坚定的来跟随主。他在哪里，我们就在哪。我们必须要相信，当我们持守信心来忠心跟随主的时候，他必然会纪念每一个忠心跟随他的。大卫的再度逃亡，除了给人有神是轻慢不得的，罪的影响很深远，以及患难之时见真情的这些启示之外呢，也给我们信靠神才是出路的这样一个启示。当大卫在面对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他没有在那里怨天尤人，他乃是来信靠神，他相信无论如何都有神的旨意在其中。所以在撒母耳记下15:25-26记载，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可见大卫将这事完全的交托给神。如果神的旨意是不要他做王的话，他可以全然的接受。倘若神的旨意并不是如此，神还要让他继续做王的话，他也愿神的旨意成就。所以大卫命令祭司撒都将约柜抬回耶路撒冷去。他这样下令背后其实有一份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如果他能够再次经历神的恩惠，那是因为他以信心来仰望神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有约柜与他同在，不是因为他有这个圣物。大卫不是要依靠这个约柜来为他自己争取到神来帮助他，而是因为他看重神的旨意，所以呢他愿意神的旨意成就。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与众不同的地方。许多时候当我们在遭遇到大卫类似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够把神的旨意放在首位，先来寻求神和他的旨意呢？那么为什么信靠神才是大卫面对危机的出路呢？因为信靠神可以让大卫临危不乱。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一般人的反应就是慌乱，慌乱的话就没有办法冷静的来处理危机。但是大卫因为信靠神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临危不乱。在此我们可以看见，他除了能够冷静的安排逃亡的路线之外，他也可以同时部署回去的路。他一方面带领了一些忠心跟随他的人逃亡，但是他另外一方面又安排一些愿意忠心跟随他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做内应，这样一来可以帮助他破坏背叛之人的计谋，还有能够跟他通风报喜。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他不像许多的人在逃难的时候只是拼命的逃命，根本没有去想到未来，没有去为未来安排回去的路。大卫在这里之所以能够在危难中还有这样的智慧，都是因为他来信靠神的结果。 所以他才能够冷静的去安排一些事情，以至于将来可以帮助他重新的回到耶路撒冷做王。同样的，当我们在面对人生中的危难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信靠主，好叫我们在面临危难的时候不会慌乱，以至于可以冷静的来处理这个危机。可见信靠神并不是说那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在信靠神的同时，他也要尽自己的本分，积极的去处理这个危机。所以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求神给我们有大卫这样的镇定和智慧，不但可以临危不乱的来面对危机，而且也有足够的智慧来找出突破危机的那个出路，以便能够平安的度过危机。信靠神之所以是大卫面对危机的出路，除了是因为信靠神可以让大卫临危不乱之外，也是因为信靠神可以让大卫看见盼望。大卫当时的处境在人看来似乎是没有出路，但是只要神愿意为他开路的话，他仍然有出路。大卫他知道信靠神是他当时唯一的出路，所以他看见了在神那里还有盼望，所以他就紧紧的抓住神，以免错失了回去的路。虽然他希望神能够带领他回去，但是他也不强求神照他的旨意成就，他只愿神成全他的旨意，因为他知道无论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如何，总是美好的。这也是我们来信靠神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所以如果我们在危难当中能够像大卫这样的来信靠神的话，不但不会因此灰心失望，而且还会看见危机当中的那条出路，以至于心中充满盼望。但是如果我们在危难当中不能够这样的来信靠神，我们就会灰心丧志，失去盼望，这样一来呢，也很难去找到那个出路。黑夜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的代表作。在这本书中，他回忆了他少年时代与家人在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两所集中营的真实遭遇。在1944年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针对犹太人的这个种族灭绝却是越演越烈。始终以为集中营只是谣言的匈牙利犹太人，包括威尔塞一家人，被送往集中营。威尔塞的父母和妹妹相继死去，威尔塞见证了集中营里惨绝人寰的苦难，无数信念和生命在眼前化为烟尘。这种灵魂的黑夜之苦实在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这种的经历也动摇了威尔塞对神的信念和看法。他童年的纯真和信仰成了人类罪恶和黑暗祭坛上的牺牲品。虽然他用自己的方法以为找到了一条出路，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的从黑暗中走出来，因为只有来信靠神的人才能真正的出黑暗入光。在此大卫也正在经历灵魂的黑夜。以前他虽然也经历过被扫罗追杀之苦，但是我相信被逆子亚沙龙追杀的苦会比先前所受的苦更加的苦。然而这种 人生的黑夜，不但没有迫使他离开神，反而使他紧紧地抓住神。这就是大卫能够真正地找到出路，出黑暗入光明的缘故。所以即便是处在人生的黑夜里面，他仍然做诗歌歌颂赞美神，以至于他的心中充满了从神而来的平安和盼望。这也使得他可以坦然地来面对眼前的这个危难。弟兄姐妹，大卫在此面对众叛亲离的情况，使他再次的逃亡，但是他没有因此怪罪别人，因为导致他逃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的犯罪跟失职。可见神是轻慢不得的，罪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不过不管如何，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还是有恩典的，只要人愿意来信靠神，还是可以找到出路的。在这里大卫深知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不但没有怨天尤人，而且还顺服神的旨意，因此他可以临危不乱地来处理这次的危机，并且看见在神里面的盼望。希望我们都不会遭遇到像大卫遇到的这样的危机。不过万一如果遇上了，我们也能够像大卫这样的来信靠神，以至于我们也可以为自己在危机中找到出路。我们一起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这个聚集，也感谢你借着大卫再度逃亡的故事，给我们看见神是你是轻慢不得的，罪的影响是深远的，患难是可以见真情的，以及信靠神才是出路的这些启示。求你来帮助我们不要犯罪得罪你，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得罪你，也不要去得罪了。但是如果万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也求你帮助我们懂得如何来寻求你的面，以至于我们能够清楚的去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好叫这个罪好叫我们可以减少这个罪对我们自己以及对人这个影响。目前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灾疫还没有解除，求你继续来眷顾我们，保守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一切的灾疫。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